各位弟兄姊妹早晨，都预祝大家咧圣诞快乐啊！好，今日咧讲题系跟随主呼召，终必得荣耀。这个葡萄园嘅比喻咧，主要咧系讲救恩嘅，咁咧系解答门徒嗰个问题。这样谁能得救呢？就是当那个少年的官去问耶稣关于他做些什么才可以得救的时候，耶稣就用这个比喻也是解答了这个门徒的问题，就是门徒在疑惑那谁可以得救呢？这样我昨天在黄昏堂已经讲过了。不过另一方面呢，这个比喻也是用来解答彼得之前的问题的，所以我今天就会循这个方向和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比喻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彼得的问题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第19章27节那里，他说我们已经撇下一切的来跟从你了，我们会得到些什么呢？就是当这个少年的官离开了之后，耶稣就解答了他们的疑问，这样谁能得救呢？跟着呢，彼得就说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我们会得到些什么呢？这个问题会不会是你的疑问呢？大家为了我们的信仰曾经付过什么代价，以致有时当你觉得没有看到神给你有回报的时候，你会有这个疑惑，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我们会得到什么呢？主怎么回答彼得？在第19章28至30节那里，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到了万物更新，人子坐在他荣耀宝座上的时候，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将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耶稣就这样回答了彼得了，你明不明白呢？可能都不太明白，尤其是最后一句，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估计呢，当时彼得都不太明白，所以耶稣就讲了葡萄园的比喻，你要解答他这个疑问。我们看到在第20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刚才主席带领我们读出了经文，有因为这个字眼，因为天国就好比什么东西，所以很明显他是解答之前那个疑问，是表明了和上文的关系，因为因为这个字眼。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解释，耶稣怎么用葡萄园的比喻来解答耶稣彼得这个疑问，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我们会得到什么呢？那么马太福音20章1至16节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呢，我们刚才是用和合本修订版来读，那就更加清楚。对于时间的描述呢，我就不用解释和合本所用的字眼，什么五正啊、新初啊、有初啊、字初，因为很清楚讲到几点钟几点钟，那大家可以清楚知道了这方面。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葡萄园的比喻怎样解答彼得的问题。首先第一，我们看看这个园主呢是提出了三个 offer 给他的雇工，俾呢啲即係入去葡萄園工作嘅工人。咁我查住啲 offer 係乜咧？咁就係話即係提供喎。咁大家都明白，其實即係所謂 offer 就係即係嗰個當你去你個老闆俾你嘅條件啊、福利啊、回報啊等等嘅嘢啦。咁所以容許我就用呢個字眼 offer， 即係我都諗唔到一個中文字可以表達到好清楚，或者係承諾啦。咁我姑且叫佢做即係原主俾即係俾出三個唔同嘅承諾啊。第一咧就係講定嘅。第二節那裡說是一天一個的銀幣，就是第二節了，他和工人講定一天一個銀幣，這個是當時的一日的工資，就是當時一個普通的工人一日的工資，都夠他即基本上的一日的即家庭的支出了，就打發他們去葡萄園了。這些僱工就同意了，他們工作時間是清早開始，就是上午六點鐘，這個和收版是沒有講到的，但我們知道當時他們是通常的工作是上午六點至晚上六點，即是日出和日落差不多了。結果他們工作了12小時，得到當日的工資一個銀幣，是符合了預期的，這個是第一個 offer。 第二個 offer 就是第四節那裡說，我會給你們合理的工錢，就是第四節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这些呢就是有三批不同时间加入这个葡萄园工作的雇工，包括是九点钟开始的，正午开始，即是十二点钟，正午还有下午三点钟开始的。这三批人呢，他们入去的时候呢，这个雇主只是说，这个园主只是说，你们进葡萄园去，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所以呢，他们这个 offer 就是合理的。那合理是应该什么呢？我相信雇工就会这样想，我九点钟入去，咁咧就做咗九个小时啦，即係咁样样。咁就如果一日係十二个小时，咁我就十二分之九就大约四分三个银币啦，即係个人嘅工资啦。咁如果正午十二点去，咁就做咗半日啦，半日就应该做 part time 咁啦，係咪？咁咧就二分一嘅银币啦。咁最后咧即係三点钟入去嗰批咧都係有呢个 offer 嘅。咁佢可能只係做咗三个钟头就做咗，即係只係有四分一个银币啦。咁所以呢个係即係合理嘅工钱啦。你可能会这样估计，但结果呢，他们得到一个银币就超过了预期。这个第二个 offer。 第三个 offer 是什么呢？其实是没有讲定，即是没有承诺到的。第七节那里说，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即是当这个原主出去市场找雇工的时候，即是看看哪个还在那里 没找到工作，那有些人闲站问他，为什么你们还不去找工作呢？还站在那里闲站呢？他说因为没人雇我们。于是原主就说了，你们也进葡萄园去。那他们就没有表达任何意见就进葡萄园了。即是其实没有讲到的，就是叫你，你去葡萄园啦，几多人工都不知道，有什么 offer 都不知道，是没有 offer 的。其实他们加入的时间是五点钟。那六点钟就已经是计算给人工了，因为那时候散工是每一天都要出粮的嘛。结果得到一个银币，所以完全是恩典来。你想想，五点钟入去，其实他没有做到一个钟的。在市场上，原主说请他了，他要去葡萄园。葡萄园不会在个街市，在个市场市集那里得间的嘛，是吧？市集有很多人，很多人人来人往的地方。那葡萄园可能是即种葡萄嘛，那些近郊的地方。他可能走去都要十几二十分钟了，我估计至少。那所以其实他没有做到一个钟。但他竟然可以得到一日的工资，一个银币。我们看到这种冇讲定嘅，冇承诺嘅，其实原主系冇 offer 到任何嘢，但系佢哋得到嗰日嘅工资，全部都系恩典。三个 offer， 一个回报，就系工钱一样，唔多唔少。唔同时间进入去葡萄园工作嘅，都系同样嘅呢个回报。本来成件事都可以冇问题嘅，系嘛？咁但系好奇怪喎。到第八节嗰度咧，先至有个张力产生，就是原主咧发工钱嘅时间咧，嗰、那个次序咧系由后嚟嘅开始。嗱，如果由先嚟嘅开始咧，咁冇问题啦，系嘛？即系第一批清早入嚟嘅，咁发咗工资就走啦。咁第二批入嚟嘅，发咗工资就走啦。咁冇人会知道嗰个情况。但系咧，个原主咧就竟然由后嚟嘅开始发工资，结果咧先嚟嗰啲咧就睇喺眼里边啦。咁于是佢就觉得好唔公平啦。啊，仲喺度埋怨添？点解原主会咁做嘅咧？吓，即系点解要特登俾佢哋知道嘅咧？吓，即系唔俾佢知咪好咯？咁所以好大可能咧，个原主咧系故意俾佢哋知道。原主想先让进葡萄园咧，即系先入去葡萄园工作嘅人咧，知道发生嘅结果。有咩目的咧？系咪特登想佢哋眼红咧？主耶稣以葡萄园的比喻来象征天国，很明显原主呢就是天国的主人，即是天父上帝。那他这个比喻给我们有什么教导，有什么教训呢？如果在不同时候进入葡萄园的工人是代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时期，带着不同的期望去到回应和跟随主的呼召，咁当你面对主嘅呼召，要你跟随佢、侍奉佢，你又期望得到啲乜嘢呢？三种 offer， 你会接受边一种？我哋侍奉神，去回应神嘅呼召，到底得到啲乜嘢回报呢？大家会唔会渴望得到呢一啲嘅回报呢？我哋睇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第二节。 好，请大家一起来读啊。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叫人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做的，故意要得人的称赞。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个人他做的侍奉就是去施舍，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将他的财物，将他的资源和人分享。但是他的心态是要故意得人称赞。我们去施舍，我们去帮人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人见到，但你的心态是什么呢？是不是故意要被人见到以致得到称赞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已经得到要得的赏赐了。那真的要这些呢，是不是第一种 offer 的人呢？施舍的时候故意是叫人见到。好，我们看第二段经文，都是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到登山宝训的，我读给大家听。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让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同头先施舍嗰啲人一样，佢哋有啲敬虔嘅行动喺度祷告，但系系咪特登去让其他人见到之后，去赞佢哋好敬虔，对神好有嗰份嘅尊敬嘅心，以致他们是想得到人的称赞呢？结果呢，经文都说，主耶稣说到，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好，还有第三段经文，都是相类似的。六章十六节，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蓬头垢面，故意让人看出他们在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刚才讲过这个施舍、祷告、禁食，都是一些的、宗教上的行为、道德上的好的表现。但是如果个动机是故意要让人看见，然后期望即时得到那种称赞，那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回报了。就好像接受第一种 offer 的人，他们是符合预期地得到当日的回报，是这么多了，跟着没有了。第二种回报，我叫做做得人如鱼的回报。彼得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七节问的嘛，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随你了，我们会得到什么东西呢？其实呢，主耶稣是呼召彼得来跟随的时候，就已经应许了他得到什么东西了。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至二十节呢。好，我们一起读啊。耶稣沿着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两兄弟，就是那叫彼得和西门和他的弟弟安德烈，正往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是那叫彼得的西门和他弟弟安德烈，在海里面撒网，本来是打鱼的。耶稣呼召他，彼得接受了耶稣的 offer， 舍弃了他谋生的工具，撇下所有，就跟随了耶稣了。他成为了耶稣的门徒，跟着耶稣一起来去生活，去报道，去传福音。他见证了耶稣的生平，他听到耶稣的讲论，他见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他接受耶稣的教导。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在五旬节，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还有很多弟兄一起聚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他们经历了圣灵的充满，能够按住圣灵所赐的口才讲起其他国家的语言。彼得在那里讲到，那一次讲到使到教会的人数门徒是加添了三千人。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节那里讲，再之后彼得和约翰去圣殿的时候，在圣殿的一个门口，那个门口叫美门，那里医好一个一出世就已经瘸腿只脚就已经行不到路的人，在那里他就医好了这个人。其他人很奇怪，于是彼得也在那个地方就向犹太人传讲福音，听到的人很多信了主， 圣经记载，男人的数目约有五千。使徒行传四章四节讲的。彼得当初舍弃渔网，撇下所有，跟随主的呼召，主按应许赐给他得人如鱼一样。第三种的回报就是能够同主同坐荣耀的宝座。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好，我们一起读啊。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到了万物更新，人子坐在他荣耀宝座上的时候，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原来这个就是第三种的回报，能够同主同坐荣耀宝座。但是到底这个能够与主同坐这个荣耀宝座这个应许，是不是只是给彼得和其他那十一个使徒的呢？那我们这些距离即使徒时代千几二千年 的信徒又怎样呢？可不可以得到呢？那让我们来看看主所给我们终极的荣耀作为赏赐。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六节，好，我们一起读。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这段经文在启示录这一段二章十八节至二十九节这一段，包括二十六节，就是神吩咐使徒约翰在被放逐去到拔摩海岛的时候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勉励他们只要持守，持守什么呢？已经有的真理，你得到的真理你持守，就会得到所应许的权柄，就是可以制服列国这个权柄。这句说话也都写给众教会，因为在启示录二章二十九节那里说，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好，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好，我们一起读。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启示录三章十四节至二十二节呢，是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信，劝勉他们要发热心，要悔改，这样呢他们就可以在主的宝座上面与主同坐了。在主的宝座上与主同坐，这个岂不是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的应许吗？同比推雅推拉教会的信息一样，亦都是比众教会的信息。启示录三章二十二节说，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所以这个应许不单止是给彼得和那十一个使徒，也都给我们今天现代的信徒。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正如耶稣基督得胜坐在父的宝座上跟他同坐一样。看下去都不错，各人都得到想要得到的东西了，接受第一种 offer 的想人的称赞，那就得到人的称赞，是吧？但是引起张力的地方就是，首先进入葡萄园的人呢埋怨，埋怨的原主。第十二节记得话，即系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二节啦。话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些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待他们和我们一样吗？佢哋劳苦受热啦，六点钟就开始开工啦，做到傍晚六点钟。后嚟嗰啲只系做咗一小时，可能冇一小时啊。头先讲过啊，佢哋行去个葡萄园嗰度有啲时间啦，竟然一样个回报。佢哋又计较紧自己嘅付出啦。我们整天劳苦受热，亦都眼红其他的工人同他们一样得到相同的工价。主耶稣就在第十六节那里重复了十九章三十节的讲法，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前的为什么会在后呢？在前的将要在后，因为侍奉主的人采取了属世的标准， 从一个量多来计算的回报。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其实我们都刚才读过的，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十至十二节，我读给大家听。那些最先雇来雇的人，那些最先雇的来了，以为可以多领，谁知也是各领一个银币。他们领了工钱，就埋怨那家的主人说，我们整天劳苦受业，那些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待我待他们和我们一样吗？什么是属世的判断标准？我们以为当我们热心地为神工作，神就有责任去做一些去成就我们的祷告，去祝福我们。这个想法其实等于我们是奉自己的名祈祷，不是奉耶稣的名祈祷。我们都记得圣经里面有讲到马大和玛利亚，当马大和玛利亚他们的弟弟拉撒路病，还有病到就来死的时候，他们打发人去见耶稣。他跟耶稣怎么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有没有跟耶稣说，耶稣你每次来到伯大尼，我们都接待你来到我们家，又给你好东西吃，又招呼你和你的门徒，为你做了这么多事，现在拉撒路啊，我们的弟弟病了，你快点来医好他吧。是不是这样？我们会不会有时在祷告的里面，在我们侍奉的里面，我们都期望我们做了这样东西那样东西，神啊，你是不是要做些事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一位美国的牧师所写的，那个牧师名叫做奥特莫顿牧师，在美国一份的基督教杂志 Leadership 那里去讲的。咁咧，即系牧师自己自述咯。佢难以想象自己咁快咧就可以做教会嘅主任牧师啦。但系事实摆在眼前，我真系做咗教会嘅主任牧师啦。教会安排我同埋太太珍妮入住呢个牧师宿舍，宿舍咧有两层高，而且仲有好多间房添。当时我哋两个真系兴奋到不得了啊！更加咧计划要生儿育女，让每一个房间咧都遍满咗孩子嘅笑声。然而，一年复一年，五年过去了，间屋始终都是剩下我和我太太两个。但是我们仍然深信神会在适当的时间给我们一个新生命。七年之后，我决定再进修神学，就和太太一起去达拉斯城 Dallas 那里生活。有一天珍妮觉得身体不舒服，我就找到一位专科医生帮她做一个彻底的检查，结果证实珍妮今生都不可以生育。这个消息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晴天霹雳。医生的宣判是这么简洁清楚而无情，我们两个只能够相拥而哭。珍妮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每况愈下，三个月后的一个早上，她醒的时候忽然觉得整身没了力量，提不起劲，一向很热爱工作的她最终都要辞了工，在家休息。好多年之后，才知道他所患的叫做慢性疲劳综合症。经过三年的康复期，珍妮的病情再度复发，他记忆力衰退，经常有周期性的偏头痛，情绪低落，连睡了觉起身都有困难。人的容忍程度是有限的，我开始怒火中烧，想离开教会，离开上帝，什么都不理了。我失去对上帝的信念，眼前所见的就是这个痛苦的现实，膝下有虚，太太的病情又毫无进展。我大声质问上帝，我一直忠心地侍奉你，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呢？但是上帝并没有即时回应我，都是透过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学家拉尼克拉布的信息令我茅塞顿开。这位基督徒的心理学家说，上帝的护理往往是人的智慧所不能够全然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仍然会相信上帝管治万有呢？牧师就说，我于是坦然地反省自己的心态。以往的日子，我有我的方程式，我以为只要我这样做这样做，上帝呢就会照住这个方程式，他又会这样做。比如说，只要我忠心侍奉上帝，上帝就必然会赐给我和我的一家有很多的福气。但是现在我明白到，上帝有他作事的方式。我终于要承认，上帝是一位满有主权的上帝，他所容许发生的一切事又不一定是人所能够理解。正如图书的名言，上帝所重用的人都是曾经被雕琢和陶造的。因此今天困境依旧，但我的心态已经改变了。纵然不明白，仍然相信，这个就是我和太太至今每一日仍然在操练的信心功课。求上帝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保持对主的信心，如果我们不能够信服主的权柄，那在前的将会在后。那在后的又为什么会在前呢？当我们知道我们为神工作在这里侍奉，我们不是为了报酬而工作，那我们就不容易落入这个俗世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付出，只是看看自己为神付出了什么东西，为神摆上什么东西。那工作和侍奉有什么分别呢？那我就在网上看到一篇的短文，那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可能字有点小，我读给大家听一下。他说，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工作，另外一些是参与教会的侍奉，分别在哪里呢？假如你所做的是因为没有其他人愿意做，那是工作；假如你所做的是服侍神，那是侍奉。如果你放弃是因为其他人批评你，那是工作；假如你不理其他人的批评而继续去服侍，这个是侍奉。假如你是在不影响你其他活动的情况之下才去做的，那个是工作。假如你已经委身了那些工作，甚至要放弃你其他的活动，那个是侍奉。假如你放弃这些工作是因为没有人赞赏你，那些是工作。假如没有人注意到你的付出，你仍然继续服侍，那个是侍奉。对工作感到兴奋是很难的事，对侍奉不感到兴奋几乎是不可能。假如你所关心的是成功，那个是工作；假如你所关心的是忠心，那个是侍奉。一般的教会充满了工作的人，一间增长的教会是充满了参与侍奉的人。你的境况是怎样呢？我们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假如神呼召你参与侍奉，不要将它当成一个工作。假如你有的是工作，将它弃掉，寻找一个侍奉。神不愿意我们觉得被困在一个工作中，神愿意看到我们在侍奉里面感到兴奋，并且忠心去做。在后的将要在前。各位弟兄姊妹，你在教会里面是工作还是侍奉呢？好，我们一起祈祷，让大家都首先安静在神面前。你为主的侍奉摆上，想得到什么回报呢？你现在是在前还是在后呢？其实现在是什么位置不重要，最终我们在什么位置才是最重要。会不会我们都可以坐在主的宝座那里，与主同坐呢？ 求天父啊，愿意你亲自嘅监察我哋喺你面前嗰个嘅反省，嗰个嘅思考。求你帮助弟兄姊妹欣然接受主所分派嘅侍奉，并且忠心努力去做，唔同其他人比较，唔计较自己嘅付出。我哋都能够有信心，将来必定会与主同坐喺宝座里边嗰个荣耀。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